我是周同培，我们再要再一次借着这个空中的时间和大家讲挪亚的信息。上一回我们讲了许多次挪亚的洪水和他洪水里面出来之后献祭这些事情，今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九章，看在那里神因着挪亚的献祭给他的答复。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和新约的时候都有一样的原则，就是人经过献祭来向着神敬拜，神因为悦纳的那些祭物，所以就对人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今天新约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奉献，借着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得与他交通。当我们在交通中间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神也就经过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悦纳了我们，并且把他的心意再一次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挪亚把他洁净的牲畜献在祭坛上面，那些馨香之气到神面前，神不仅说他已经不再按着他所行的要用洪水再来灭地，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夏四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换句话说，今天宇宙维持那个行转的原则和它的理那些物理的定律，都是靠神的信实所站住所支持的。不仅这样，神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还有许多的话，在第九章就告诉我们，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段话使我们看见神再一次和挪亚和他的后裔立约，正如同当时他和亚当立约一样，他和亚当所立的约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要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看见在这里最后立约的末了也是说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不过有一些是不完全一样的，就是这里讲到他说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可以做食物，他说凡活着的动物也都可以做食物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和亚当立约是给他田间的菜蔬和树上的果子给他们做食物，但是现在基本的原因，因为经过洪水之后气候有了极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使人在身体适应方面需要有新的补充，所以在气候变化的这些过程中间和人的身体的抵抗的力量不同，必须给他动物性的蛋白质以维持他生命的活力。所以在这样情形下面，神就对挪亚说，凡地上的动物，凡是活的活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他说就好像我给你们如同给菜蔬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肉带着血，而这个血就是他的生命，所以神就规定他们说，凡是肉里面的血都不可吃。在圣经里面旧约有这样的思想，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中，从这里就看得出来了。所以在犹太人中间，很多人他们吃牛排的时候也都不可以吃生的，因为他看得见血，他的良心不安。而事实上今天我们这些问题在新约的时候，那么彼得所说的话和先知们在旧约里面所讲的原则上并没有不同，虽然彼得说许多的事情旧约的标准，那些好像洁净不洁净的物都可以在不在那些事情的原则之下，可是有一件事情到使徒们时代他们还是同意说血不可以吃。所以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连鸡血连猪血也觉得吃了良心有亏欠，这个原因我想不仅是医学上的理由，因为医学上可以给我们看见血里面有许许多多特别的细菌，而这些是有相当危险性的。 更重要的，基督徒所以不吃血，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因为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不敢违背。虽然我们不大明白为什么说活物的生命在血里面，那么如果一个躯体都已经给破坏了，他的生命还能存在吗？这是我们所不明白的。但是神的话这样说，我们虽然不明白，我们就能这样接受我想这件事情我们附带说出去的，可是也跟基督徒的生活，跟我们在实行上面对于神的话语有相当的关系。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这里所说的情形，当神定规挪亚和他的儿子们把他们吃的东西范围增加，为了他们身体的需要，以后又再跟他们立约，就是说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么因为这些缘故，我们就看见神创造的时候对于生命的重视，并且对于他生命滋养在遍地上面生长繁茂，他的心意要叫人管理一切的活物走兽，叫整个的地，神的创造因人的做主掌权而得的管理，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说挪亚的约跟亚当的约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基本上他许多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因着挪亚的需要和他后裔们的需要，给他们开始可以吃肉这一个规定。以后第八节里我们又读到，神晓于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所以当神再一次和挪亚并他的儿子立约，同时也和这些从方舟里面出来的约，那些活物都有了约。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人，神与我们立约，这个约是什么呢？神与我们立约，在基督里立的约，就是要叫我们磨造成为他神儿子的形象。神在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那个约，就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彰显耶稣基督。我们常常把彰显耶稣基督当作我们自己的责任，不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保罗也这样说，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不能彰显主，我们的软弱，我们在经历里面知道我们常常失败，所以神要想法把这个约带到实现的地步，是他要与我们立约，保证我们，叫我们能活出像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神的立约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工作，靠着神的话语给我们生命的教导，以至于我们能够改变像神的样子。我们常常忘记了神负了大部分的责任，使这个约能够坚定。我们只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能够达成神的旨意和目的，我们忘记了神还要帮助我们，因为这个约是双方面的。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形象彰显出来，是吧？全地都要充满神的荣耀，因为他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福音传遍地极，这些思想都是一连串连贯的思想。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就觉得亏欠和软弱。可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来讲，这个约神负了最大部分的责任，要保证他能够完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这样子相信凡事都是神的恩典，连我们能遵行神的旨意，能彰显他的荣耀，都是出于神一切在我们里面推动运行的大能大力。因此基督徒是十分谦卑，在神的面前天天仰望他的供应，向他承认说，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所以今天你必须来接管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能彰显你的荣耀。所以当挪亚和他的后裔接受这个约的时候，神说，我和你们立约，你们也不会再被洪水所灭命，不再灭亡了，因为神已经借着基督把永远的把生命的约放在我们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受定罪，不再受审判。所以你看，在旧约里面这些约都有新约预表的意义，并且在新约里面是更加清楚而明显的实行出来。在这里神应许说不再毁灭地，他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一切都过去了，审判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就不再被定罪，审判也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神怎样对着挪亚立约，神也在基督里面与我们立了这个永远的生命之约，使我们能够凭着这个永远的约而能够在神的面前不再受定罪，不再受死亡的威胁，这是极大的恩典。不止这样，第十二节 神又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你看这里他特别提到永远的约，所以挪亚的约是永远的约，今天基督的约也是永远的约。而挪亚的永约是什么记号呢？他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你看见没有，神不仅与挪亚立约，不仅与方舟立约，方舟出来的活物立约，也和整个的大地立约，因为神说不再用洪水灭地。这个永约是神对地所立的约。今天这个约的这个面，新约的面有多大呢？今天神与基督立约，神与一切在基督里受造的新的族类与立约，神也和整个的世界立约。因为神爱世人，他的约向着所有一切受造都是坚定的。而这个永约的记号是什么？这个永约的记号就是虹彩。他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什么叫云彩？什么叫虹？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物理的现象，就是说，当雨过天晴之后，空中的水分子因为光线的折射产生了彩虹的现象。主说，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一再提这是永约。但是我们一个读物理的人，或者有现代物理知识观念的人，就会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彩虹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物理的现象，是根据空中的水汽出现的，那么为什么神再一次提到，特别的提到虹的问题呢？如果虹早就出现在地上，岂能作为神立约的记号呢？在这里有思想能够明白的心都要寻这个问题的根。我自己个人的答案是这样，就是因为在洪水灭地以前，从来没有下过雨，人没有看见过雨。我相信空中有极大的湿度，可是没有这些水分子，因此不会成为云彩的这些现象。不像雨露那小的水珠，它经过折射的过程，好像山林镜一样把太阳光反射出来。所以根据这个原因，我相信我可以从圣经里面这样推论，在洪水以前人没有见过下雨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更加稀奇了。当挪亚他宣告说洪水要灭地的时候，人不会相信，因为从来没有看见过下雨，怎么可能有洪水？现在在这里有了一个回答，就是经过下雨之后，这个以后下雨成了一个自然的现象，因为在大气层中间这些水汽的周而复始的蒸发，经过天气的变化，到了上面的变成云层，云层降下来，当它厚到一个程度，它水就凝聚，温度的改变使它成为水珠，等到云彩里面水珠太多，水分太重，就变成下雨。那么每一次雨过天晴之后，都有彩虹出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云彩之后的虹说明了什么？这个虹说明神的信实，每一个人都看见虹都很开心，是吧？我们小时候看见天上有虹了，哎呀真美丽。这个虹说出神的信实，因为这里讲到神与地所立的永约。但是更重要，每一次我们看见虹的时候，我相信能够有一种感觉，觉得雨过天晴，这个感觉真好，凡物都更新了，样样事情都更新了，有新鲜的感觉，新鲜的空气。所以虹彩也说到复活，在这里我们就要思想就明白，当神借着虹彩与地立永约的时候，他说我不再灭地，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因此神可以不再追讨，不再纪念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信实立约的见证，今天他复活的生命保证他能够在我们新造的生命里面满足并且完成神所要立的约，所要在我们身上达到的目的。所以这个每一次当我们看见虹的时候，我们就要纪念，因为神的信实， 在启示录里面特别说到有虹彩围绕着所有，围绕着四面，围绕着神的宝座。换句话说，神的宝座四周都有虹彩。今天我们看见的虹都是半圆，甚至不到半圆，是残缺的。因为这是物理的现象，折射的关系，使我们只能看见一部分。当然在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讲，那个神宝座周围的虹是全部的，是整个的圆圈。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不能在物理的境界里面完全的解释，但是唯有一个可能，就是当那个角度对的时候，我们所站的位置对的时候，是应当可以看见整个的虹彩。那么这里我们就立刻想到，神在这里借着虹立约的时候，已经把神宝座的信实放在他的心中。有一天当我们到启示录，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真看见神是信实可靠的。所以这个用虹彩所立的永约，只要有一天我们还看见虹彩，我们就相信，就知道神所立的约不再用洪水灭地，是确实可靠的。当然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所特别关心的，就是神不用洪水灭地。可是在这个与挪亚立约中间，有好几部分，每一部分都是这样信实可靠，神是一定会叫他完成的。神允许我们吃动物的肉，神也如同允许我们吃菜蔬一样，并且神应许说，生命是在血中，凡流人血的，神也要追讨他的罪。因为这里神就再一次叫我们看见，这些约所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新约发生关系的。在这里，生命与死亡是神所最关心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彰显神荣耀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所以这个约，当挪亚和他儿子接受之后，我不晓得他们对于今天新约的认识有多少，只是在他们生活的范围中间，他们每一次抬头看见彩虹的时候，就想起神已经借着洪水灭过地，不再会有毁灭的事情，并且他们相信神的信实，要叫他们这个族类能够再一次延伸，再一次能够生养昌盛繁茂，一直到遍满地极。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出洪水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还加上那些活物，洁净的是一对一公，洁净的 是七公七母，有一对已经献祭给神，所以剩下六公六母，不洁净的是一公一母。这么大的地需要有许多的时间让生命能够繁生充满，才能够遍满全地。但是他们相信神会完成这件事情，神会应许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旧约的事情再想到新约，神把福音传遍地极的那个迫切的使命感觉。基督徒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相信借着圣灵，借着神大能的工作，福音终究要传遍地极。他打发基督徒传福音这件事情，照人看是十分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的心意，神借着使徒们所做的工作，到今天二十个世纪以来仍然在做，并且我们相信有一天福音要传遍地极，到那时候神的旨意就要完成，并且神要来在审判全地，他要他的信实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从挪亚的约，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明白，在新约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立的新约也是一样的真实。这里创世纪第九章在十八节告诉我们，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他们出了方舟以后，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就分散在全地。在这里我们开始讲到神要叫挪亚的后裔分布在全地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想到今天世界上这么多的人口。所以很多的时候人问起一些问题，人问起说，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种族，有白种，有黑种，有黄种，他们真是一个后裔来的吗？他们真是一个血统吗？那从前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回答，我们所说的许多人不相信，但是最近年来因着遗传基因的越来越仔细的发现，他们已经不仅证明说人类是可能有同一个母亲，并且必须是同一个母亲，才能有现在这些基因发展各种不同的人种出来的现象。当然我不是独一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所得到的这些资料 也不过是一般通俗科学所讲给一般大众所能明白的。但是讲这些话的人并不是从基督教的眼光和立场来宣传这件事情，他们是纯粹从医学的眼光来发现了一个问题而产生的答案。所以这点叫我们读圣经的人有更大的信心，因为神的确是这样说，现在人已经能够慢慢明白了。所以闪谈雅弗，圣经上是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知道韩就是迦南的父亲，是今天黑种人的祖先，并且从创世纪第十章里面所讲各个人种的分布，我们大概的看一看，我们也可以知道雅弗是今天白种人的天下和地盘，那么闪就是黄种人了。所以今天我们有新约的知识，知道犹太人是闪的后裔，耶稣基督更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旧约新约这样一路的连贯叫我们看见。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说中国人也是闪的后裔。那关于中国人人种的起源，一般人都了解从昆仑山这边过来，那么昆仑山再翻过去其实就是离中东离近东那里不远，所以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相信闪的一族后裔一直跨过昆仑山到了华中华北，成为中国人最先聚集成为族类的一个祖先。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里面我们知道中国人是闪的后裔。由此看来，关于闪的应许，神对于闪族的一些预言都会在中国人身上也实现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从闪的后裔来的，因为他们明显的犹太人是闪族中间一个最主要的主力，而且闪族的语言在中东那一带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一些不信主的一个文化上的障碍，常常把基督教当作一个外来的宗教，当作一个西方的宗教。可是我们应该更清楚地看见，福音其实并没有分东方西方，神拣选闪和他的后裔作为以后以色列人出来的一个祖先，并且一步一步地和他们立约，并不是表示基督教就是从西方文化出来，反过来说从东方文化先进到西方。那么今天中国人很不幸的是从西方宣教士的手中，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福音，因此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这是西方的宗教，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犹太人实实足足是黄种人，闪的后裔和中国人是相当的靠近。我们不是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人物，可是我相信这段话是重要的，因为会叫我们的同胞对于福音不再有许多排斥的理由。今天我们的时间也是不多，所以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九章，就结束挪亚和他的生平。挪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一生敬畏神，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曾经有这样非常重要的话讲到他的见证。第十一章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不但这样，彼得也讲到说，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就是因着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我们。所以挪亚的洪水也说到我们受浸的人怎样在死水中间经过，一切死亡的因素都已经出去，而变成叫我们活在新造复活的生命里面。当挪亚出了方舟献祭之后，他和神立约，就是活在新约的实际里面。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经过审判，到达复活的境界，这就是新约所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现在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借着挪亚的新约叫我们看见，现在基督徒的新约也是一样，带着复活的能力和应许，叫我们能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和你救恩的奥秘。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创世纪中间的人物，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在创世纪第九章里面记载这样，十八节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所以我们就知道，从挪亚出方舟之后，以后从他的三个儿子慢慢的往三个地方扩展，就变成今天各个不同的人种分布的地方。在他们记载这些事情的之先，创世纪又说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一方面反映出挪亚本身当时的生活和他的光景，另外也表明了他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他们性情的不同。也因为这件事情，神对这三个支派有不同的待遇。那么这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第九章二十节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段记载我们要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他提到迦南的名字？为什么在这里迦南特别受了咒诅？迦南并没有做一件不对的事情。当然头一个问题我们好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在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生了他的儿子迦南。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什么时候挪亚做起农夫并且在葡萄园里面喝醉了。圣经只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所以从洪水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做起农夫来，靠田里的耕种养活自己。创世纪第十章也记载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所以在挪亚洪水之后的350年中间，已经韩生了他的儿子迦南，而这件事情就是他生了迦南之后所发生的。当然闪和雅弗所做的是一个对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愿意看见他们的父亲赤着身子躺在那里。那挪亚自己当然要负这个责任，因为洪水之后挪亚不再需要建造方舟，所以他把他的时间精力用在耕种土地上面，他做起农夫来。而他栽了一个葡萄园，我们知道葡萄熟了以后自然会发酵变成酒，因此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他醉也就罢了，竟然赤着身子躺在那里。所以当时迦南的父亲韩就看见他这样躺着，他不仅没有把他遮盖，反而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两个哥哥。这件事情神很不喜悦，并且挪亚也不喜悦。挪亚要负责他的责任，为他自己醉了负责，可是韩并没有一个权利把他父亲的过错和羞耻宣扬出去。这是神对于我们在做人这方面一个基本的教导。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挪亚醒了以后他就非常不高兴，因此就说迦南应当受咒诅。刚才我问说为什么迦南受咒诅，因为迦南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想到如果韩必须受咒诅的话，这个咒诅就临到他的子孙身上。那我们常常讲迦南是黑种人的代表，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在初期的时候基督教中间就认为 黑人受咒诅，这是一个好像从历史以来渊源所造成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迦南受咒诅，那些不是迦南族类的或者说不是黑人就有理直气壮的理由说是，那么既然神已经咒诅他，那么我们也应当咒诅他。那我相信今天在这种思想，这个民族主义抬头的时候，这样思想不能被人接受。而我们只能从历史的发展和事实来看，果然这个咒诅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人种的发展和各个强弱所造成的那些彼此不公平欺压的事情。我们只能在这里接受这个事实，而不能说因为是这样情形黑种人受歧视就应当的，而这样说会造成很大的种族的纠纷。所以刚才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迦南要受咒诅？其实我是没有答案的，因为这是事实如此。虽然这样，我们却不能把这些咒诅当作理所当然对于迦南的一种歧视。并且尤其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平等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西古提人，并不分古世人，并不分埃及人，因为所有在基督里面的都是新造的生命，而神能够把从前一切的咒诅都除掉。好了，我们讲的迦南够多了，我们再看闪，神对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闪的神，这里一个特别的名词，把闪和神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他说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愿迦南做闪的奴仆。他咒诅迦南做他弟兄的奴仆，并且他说是亚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迦南做了他兄弟两个兄弟的奴仆，并且这里我们看见亚弗的扩张有一天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面。我们也不是以此来说白种人的优越感，因为的确有一段时间神的儿女读错圣经的时候，把亚弗当作白种人的优越感来处理，因此说有一天神的应许要叫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那么那些殖民主义都可以被认可被称义的了。其实一点不是这样，我们也要再一次说明，这是个历史的发展，是因人的可怕、人的贪婪、人的自高自大所造成的结果，这个只是事实的应验，而神并没有称许这件事情。讲到这里，我们再看闪，神跟闪的名字连在一起就更有意义。他说闪的神，只有闪族是被神拣选托付来传递神荣耀的旨意和见证，而这个应许就落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因为神拣选闪，借着这个支派，更准确的说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是犹太人，来彰显了神永世的旨意。我们也不能说闪比什么人优越或者怎样的情形，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日后的发展。讲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已经约略听出一个大概，就是闪、韩、雅弗他们发展的地方相当于今天我们所知道亚洲、非洲和欧洲这三个不同的人种分布的情形。亚洲主要是闪的后裔，欧洲白种人主要是雅弗的后裔，非洲就是迦南、韩的后裔。这三个人种的分布是非常奇妙的。有人以为这些人肤色的不同是因着日头、因着气候、因着不同的关系而产生的结果，但是在这里更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把这个三个支派往不同的地方发展，为了要成就神在预言中间所说的事情。创世纪的记载我们很难知道到底闪、韩、雅弗他们几个人的年龄差多少，因为圣经上只有记载当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了闪、韩、雅弗，当然不会是同时生出来的，也不会是一包三个这个情形，他们差多少年龄我们实在不知道。平常圣经的记载都是500岁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又有生儿养女，可是在这里把三个儿子放在一起，因此使我们混淆，不知道哪一个大哪一个小。 那中文的翻译有一点帮不上忙，因为在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一节那里，虽然说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但这个翻译是有困难的，因为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正好相反，他有些地方翻作亚弗的哥哥是闪，或者说亚弗是闪的哥哥，这两个翻译叫人非常混淆。我们只知道韩是最小的儿子，当然我们没有弄清楚闪、韩、亚弗哪个最大哪个最小，关系也不大。可是就着神的拣选来说，我们已经看见神并没有拣选头生的儿子该隐，反而拣选了亚伯。所以在这一个中国人很注重哪一个是长子、长子名分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看见一个相反的一个证据，神不一定拣选长子。希伯来人、犹太人也非常重视长子的名分，但是在希伯来文化的发展上面，许多时候次子却是蒙神的拣选和怜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生下来生长第一个那个权柄不一定那么可靠，在这里有神的拣选，也有人他们心向着神或者心背着神所造成的结果。所以在创世纪第十章里面给我们更准确的看见，就是怎么样神叫他的三个子孙往各地发展出去。因为我要顾虑到有些弟兄姊妹们手里没有圣经，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大家不能够完全跟得上，尤其他里面讲到第十章里面讲到许多民族的名称或者今天国家的名称。今天世界上已经有这么100多个国家，联合国的数目已经150左右了，那么153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么这些国家怎么办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创世纪里面都有相当可靠的根据，而以后这些国家要怎么样更是在启示录里面、在但以理书里面一个相当大的关键。连这两年伊拉克跟这个美国打仗这些事情都变成在圣经里面预言要实现的一部分。所以有人说创世纪第十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而这里蕴含着许多国与国中间、民与民中间的关系。到了新约时候甚至在保罗的信息里面讲到，神把天下的人分散在各处，预先定准他们的疆界，也跟创世纪第十章所讲的情形有相当大的关系。当然欧洲的局势变化，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些国家的增加减少，跟以后的局势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现在东欧的局势也在改变，苏联已经瓦解，一个国家变成十几个国家，我们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事实上创世纪第十章就非常清楚地讲到，有一段话讲得真是稀奇的。他说什么？亚弗的儿子是哥冕、马哥、马代、亚丸、土巴、米舍、提拉，这些名字都在今天俄国的境内。所以事实上他们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以后主再来之前仍然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我们很稀奇圣经里这些话是怎样的准确和将来必然要应验。那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名字，我不能够在这里在空中和大家都一起讲完他们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在圣经里面提到了韩的儿子，提到了古时，提到了他的族裔中间一个叫宁禄的。那这件事情有什么影响呢？因为当时人都聚在一处，他们语言都是一样，并没有往外分散。那么神做了一件事情使他们分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讲的巴别塔的故事。在巴别塔的事件发生之前，他说神给他的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亚弗个人定的地方，他们就按着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闪族是这样，韩族是这样，亚弗族也是这样。他说这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那么当巴别的世界开始之前，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 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怎么样分为邦国？怎么样分开来的呢？为什么他们会越来越分散呢？因为巴别塔的事件。创世纪十一章告诉我们，那是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件事情就是神所与把他们分散的原因，因为人的骄傲，他们要造一座城，造一座塔。为什么说塔顶通天呢？今天这座巴别塔，塔顶通天的意义是什么呢？象征性的意义是人要高举自己和神一样。而事实上，他们造这座塔的时候，通天的塔，为了要在上面观察星象，借着星象各种星宿的移动来寻求各种的各种，今天就是好像许多其他的宗教所相信的，看命运、看风水，来寻找怎么样做他们合适的决定。这些事情就是人要触摸到超过人的范围，神所定给他的那个范围，而要干预神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允许的。那么造巴别塔的时候，谁是领袖呢？在创世纪第十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些大概的暗示。因为在那里记载说，韩的儿子第六节是古时麦西等等等等。第八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宁禄是当时第一个崛起的人类的首领，有这么多的人已经分散在各地居住了。洪水以后，许多的因为神的应许要叫人加增起来，到了宁禄的时代，他就俨然做了当时的领袖。他在神的面前是个有能力的人，是个英勇的猎户。但这个猎户，你就说出他的性情是如何？他老是喜欢攻打，他老是喜欢讨伐，老是喜欢征战。他是一个有勇武的人，因此他在当时是世人的领袖。他国的起头是什么呢？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这里两个大城，一个是巴别，一个是尼尼微，这当时都是名城。而我相信他因为巴别的分散，而他去建造了尼尼微。在没有分散以前，他专心建造巴别塔，他国的起头是从巴别开始的。巴别是什么？巴别就是现在所说的巴比伦，就是现在所说的伊拉克这些地方。所以在那里有极早的人类文化的渊源，而这个渊源已经看见人怎样离开神，要以自己来做神，这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我相信宁禄是这样一种心态里面背叛神的一个领袖。虽然那时候背叛不一定什么明显上否认神的名，因为他不能否认神的名，神实在是存在，而且和他们有直接的关系，并且他所说的话，他们的祖先并没有那么远，闪、寒、雅弗都知道的，因为他们直接是挪亚的儿子。他们不能否认神的存在，但是他们在心态上面却要说，我们要建造自己的城，这个城仰观天象，要叫他们能够侵犯到神天上的境界。当然塔不管怎么高也不能通天，因为天有多高呢？没有人能回答。虽然这样，他说我们要造一座塔，造一座城，要传扬自己的名声。在这里就看见人的自高自大，把自己抬起来要与神同等。这就是今天人背叛，一切背叛的原则。他不敢超过神，但是他要与神同等。这个与神同等就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连撒旦也是在同样的心态里面背叛了神而被降为撒旦。他原来是神的天使长。 所以这些事情就给我们看见人里头的败坏，罪在人里头的结果是造成这样大的危害。他们就说我们要造一座城，他用泥来做砖，用砖烧硬了以后可以造成。那么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下来看看，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站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巴别的意思是言语上的混乱，他们说起话来忽然不通了。所以在这里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当人要高举自己，当人要建造一座什么来传扬自己的名的时候，当人离开了神要独立的时候，这已经是不仅是外面里面都一样的反叛神，而且在这里他们已经可以发现，当他们同心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做不成。好像这里说明，如果他们发现人能够团结起来就可以不要神。我不晓得今天是不是人还有这样的思想，至少联合国是希望做到这件事情。人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和平的问题，人想要自己的方法解决粮食的问题，想要解决政治上的差异，想要解决人权上的看法不同，想要解决各式各样不同国际跟国际中间一些纠纷。人不要神，人以为说只要我们能够同意，能够谈得通，个人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但是神没有让他们做成这件事情，反而神做的一件事情使他们口音变乱，他们彼此的言语不通，不仅言语不通，心思也就不同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联合国中间没有一件事情是百分之百大家能同心的。这件事情你这个大国支持，另外那个大国就反对，以至于开会来开会去所能立的草案一大堆，但是能做的事情那么一点点。好比联合国已经定规说是要谴责伊拉克，但是一拖两拖三拖，拖了这么多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伊拉克还是有办法不要完全遵守联合国给他的限制。像这些事情就证明说，天下没有真正的能够大家同心而解决的事情，因为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当时宁禄或者他是头一个地上的领袖，可能人传扬他的名，因此后来宁禄成了埃及人所敬拜的太阳神，他的化身。可是当时虽然宁禄有这样大的权柄，但是还不如神下来辩论他们的语言。等到语言一辩论，所有的工作都做不成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能不能同心。神借着圣灵，并且借着他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与基督耶稣同心，这样我们人和人中间才能够完全的同心。所以到五旬节的时候，那时候天上有大声响下来，而那时候他们十二个使徒都同心合意的兴旺主的福音，可以说把巴别塔的混乱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才借着教会的复兴得以消除。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看见同心合意的光景，这是神在巴别塔的世界上面叫我们看见怎么样依靠神跟依靠自己，神喜悦与不喜悦的道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最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拣选了闪的后代。我们说过闪的后代一直引到亚伯拉罕，这是神拣选的路。在这里我们看见闪的后代生养的岁数，他们的年龄也一再一再减少，一直到差不多神所定规的120岁。我们洪水的事情过去了，巴别的事情也过去了， 现在单单剩下闪的一族，成为神拣选要从他里面产生救主的一个族类。这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根基和他的背景。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在闪、含、雅弗这些族裔中间，今天我们看见世界的小影，并且我们相信一切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握和你的旨意里面。我们愿意更多明白你对我们所存的心意，求你开我们的心窍，开你的圣经，让我们懂得你的旨意。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